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神是你被耻笑时的避难所。尼希米记四章一至六节。爱迪生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因着他的缘故，我们今天能够享用到很多使人生活的更方便更舒适的产品。我们一定诧异他创作的天分，然而可能更令我们惊讶的，原来是他天生听觉不灵，而他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却可以处之泰然。他是一个不易被自己困在困难当中被打倒的人，也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容易气馁的人。爱迪生的儿子为爱迪生所写的传记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爱迪生花了10年的时间去研究一种电池，始终没能成功，因此经济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压力。想不到1914年12月的一个寒冬晚上，一场无情的大火竟把爱迪生的实验室以及一切的研究资料、仪器还有物品都烧得化为灰烬。他的儿子担心爱迪生会伤心欲绝，但是没想到爱迪生却兴奋地叫儿子招聚母亲以及所有的亲友前来观看这一场前所未见的大火。当火势受控制的时候，爱迪生还召集了一班同事商讨重建的计划。他分配人手做工的时候，忽然恍然大悟地向众人提问，有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可以去得到一些金钱做这些工作呢？爱迪生从没有因为内在的缺陷而灰心，也不会因着受压力而一蹶不振。一位比爱迪生年代更久远的历史人物尼西米，同样没有因为内在的压力而使他透不过气来，在困难中仍然跟犹大的子民努力地建造城墙。外在的压力反倒成了尼西米发挥神在他身上显出大能的机会。我们既不是一个大发明家，好像爱迪生一般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也并不是好像尼西米这样的一个延续犹大人历史的民族英雄，但是在我们建造家庭、事业和教会的过程当中，也一定遇到过很多方面的困难和压力吧。愿意你能够好像尼西米一样的从容面对。尼希米记四章一到三节记载三巴拉和多比亚在五个方面对于犹大人建造城墙的讥笑和质疑。第一，力量是否可行？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当我们要为神做工的时候，也许会被人甚至自己去质疑自己的能力。第二，动机是否为己？要为自己重建吗？要献祭吗？我们身为基督徒，一心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可能有人会讥笑我们有不良的动机和目的。第三，步伐是否实际？要一日完工吗？当我们做神的工作时，也许会有人提醒我们踏实一点，不要过分理想。曾经有一位资深的信徒劝喻年轻的宣教士说，神若要印度人听福音的时候，他自有方法。幸好那年轻的宣教士没有为这一番讥笑的话而退缩，不然印度福音之门就不会由威廉克里打开了。第四，材料是否坚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被质疑所传的福音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人心、更新社区和改变社会。就像三巴拉对犹大人说， 要使土堆里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第五，成就是否持久？多比亚站在旁边嘲笑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以上的这五个问题是三巴拉和多比亚以恼恨耻笑犹大人的态度说出，绝不是友善的提醒，更肯定不是积极鼓励的话，明显是敌对的嘲讽，要令尼西米沮丧灰心。弟兄姊妹，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也许会遭受同样的讥笑和质疑，且让我们学习尼西米的坚持。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中所记载尼西米向神祷告，看似对骂的态度，并且稍嫌过分愤怒，其实呢有以下四种解释。第一是文法上的错误，第五节有人认为应该把它翻译作他们的罪孽乃会被遮掩，是一个预言而不是一个起始的语气。那么第二种解释说，纯粹只是记载，圣经没有嘉许这个祈祷。还有一种说法，旧约的记载比较强调神的公义，因有人公然侮辱神和他的子民，因此尼西米以这样的态度去祷告也是无可厚非的。而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是第四种，尼西米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站在神的立场去说这一番话，这并不是愤怒的表现。思想一下，尼西米面对外面的讥笑仍然能够坚持这么一个特定的使命。今天当我们面对逆境和困难的时候，神都有他最好的安排，要积极面对。让我们学习明白到，每一件事都一定有它的善意，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优点，每一个环境一定有它的好处，每一个逆境一定有祝福，每一个危机一定有目的。当每一个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仍要坚持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特定的使命。你怎样面对外面的讥笑呢？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陈耀鹏，播音刘佳音。